新年好。我感谢神今天能够来，为什么呢？因为我一大年初一早上五点多我就送了我太太去医院。我们呢一个礼拜就超过一个礼拜在那个圣诞前夕一家人在一起因为那天是唯一一天我们十二个人能够在一起。那因为我有一个表妹在外地来，结果呢就在两个礼拜之内呢就七个人都感染了我小媳妇的那个厉害的一种的感冒。不过很感谢神呢，就是虽然呢我也感冒而且呢大概是我传给我太太的她就比较麻烦，因为有一些这样的事情呢对她来说就非常严重所以呼吸很有困难只好呢送到医院，医院呢还留了她几天昨天晚上又不是太好，但是呢我感谢神今天呢早上我还是能够跟大家在一起。庙是庙在什么地方呢？我哮喘病呢去年呢就在过了好几年我没发，结果呢去年的下半年我又有哮喘病都是靠药。这一次呢感冒以后其实我还没有完全清，但是呢我哮喘好像就没有了，很妙。已经没有用药来控制，都很感谢神。我昨天呢有一点担心，不知道今天能不能够来。今天呢我们是那个接连上去年的那个主题呢就讲到我应该怎么样回应主呼召我们做他的门徒。这一次呢是第九讲第九讲。那我在程序单里面呢那就看见我就拿两个人来做给我们帮助来看他们的一些的生活，他们的一些的决定来帮助我们来了解我们做主的门徒是他呼召我们来做他的门徒我们应该从什么的角度来考虑这两个人物呢这是刚才我们读的经文里面讲的亚拿尼亚跟保罗。亚拿尼亚呢其实不是一个很出名的人从这一段圣经之后之前之后我们都没有再看见他的名字但是呢我又觉得他们两个人给我们能够学的功课呢相似，但是不也许不完全的一样。不过我在想这些的字的时候呢我也觉得比较有困难因为呢这个也许不是完全能够表达的的好所以呢大家假如以后你发现呢有更好的词来描述呢我欢迎你向我提出来而且呢我特别这一次呢我是希望我只是提出一些的问题来帮助大家思考我常常呢觉得我的责任呢在讲台上不是告诉你们要做什么你们呢就乖乖的去做这个不是我觉得我的责任。我的责任呢是我把圣经的话从不同的角度来帮助大家去思考这样呢你就能够自己去了解一些经文的里面我们可以注意的地方。其实使徒行传呢我们一直在看，你越看呢就越发现这些历史的事情呢其实呢都是非常非常重要。 它重要的原因就是里面记载很多的人物，这些人物呢，他们跟主的关系是一个怎么样的关系呢？正好是给我们能够学到功课。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功课可以给我们学。我觉得在这里呢，我们看见这两个人哈，他们呢，好像不大一样的功课要我们学，可能大家不一定需要同意哈。你觉得这两个功课可能是一个也可以那你想好你学到功课你愿意跟我分享，我更欢迎。你觉得跟弟兄姊妹分享就够也可以所以我们要学这些圣经里面的人物，他们跟主的关系是怎么样，主呼召他们跟谁跟我们被主呼召我们跟随他是一样的主没有偏待人他都是在呼召人来跟随他。那我们要怎么样回应我就看见了从这两个人物里面一个很明显的例，这是亚拿尼亚，他非常的顺服所以呢，我在这里就说我们呢从他的顺服的榜样里面来学功课。那也许我的脑袋呢有人说我的脑袋生得特别怪，我想的问题呢其他人没想的 OK 那我就想亚拿尼亚这个人天父为什么要拣选他？大马士有很多的犹太人，大马士呢现在这是在叙利亚其实呢大马士等下刚才我们已经练了等下我们再看经文里面的有讲就讲到有一条街叫直街直街，他们呢有一些人就说我没去过那边，但是很多人就说那条街真是非常的直，非常的直 okay。我在多伦多住的时候呢，几十年前有一条街呢很长很长大家假如有去过多伦多可能知道中心的那条街呢叫 Yonge Street 那个很长的一条街是从湖边一直到北边很远，超过呢多伦多 的大地区这条直街呢他们说是真的很直，而且很可能是全世界唯一一条街有这么长的历史，已经很久，在保罗之前呢已经很久就已经存在。现在假如你有机会去大马士的话，你还是可以看见这条街 OK， 它很出名的一条街，叙利亚呢，这个在这个他们的首都大马士那个很多的犹太人，我们知道犹太人呢真是全世界无孔不入我们中国人被称为东方的犹太人因为我们也是无孔不入，什么地方都看见中国人那个所以在大城市里面他们很会做生意，当然就是有很多的犹太人，而且呢经文呢告诉我们说有在这个大的城市里面还不止有一个的会堂会堂呢就是当代他们呢犹太人聚会的一个地方有不同的会堂所以呢那个保罗很厉害，他呢就拿了这个文书，从大祭司拿到文书，要去大马士去隔会堂里面看看有什么人已经信了耶稣的，就把他抓回耶路撒冷。那我们不是非常了解当时的政治的局面是怎么样，宗教的背景怎么样，我没有足够的资料知道为什么他有这样的一个权但是呢 他是非常非常的反对基督教。那我们以前提到呢四体版的时候，我们就已经看见保罗，保罗呢是那个站在哪里看了四体版被石头打死，他站在哪里，那是替这些扔石头的人看衣服的那个人。我以前呢提过，我相信四体反这么长的一篇的讲道他是他，只有他有这个能力记得那么清楚，记得那么清楚所以呢其实他有很大的挣扎，听得这样，但是他很抗拒神，所以呢他还是呢要到处迫害基督徒。那亚拿尼亚在这个大的城市里面，不同的会堂的里面好像我们也对那个会堂大马士各会堂也没有资料，也不知道亚拿尼亚在当地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宗教领袖，只是我们很清楚知道他是信主的人那你说很多人天父都可以选，为什么天父要选他？那我们就知道这是上帝的主权。我们每一个人在这里别人呢也许看见像他还可以上教堂，你们教堂这么烂这样的人也可以上教堂，我都不要去了 OK 或者甚至说请信周的来讲道，还是每个月请一次，这样的翘我才不去了 OK。 那很多人会有不同的意见会对于我按错了是吧 OK。 那我不知道亚拿尼亚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他在当地的犹太人的圈子里面，特别在基督徒的圈子里面是怎么样，我们没有什么的资料我们都会问天父为什么拣选他。上帝的拣选其实是很奇妙的，有时候我们想不到其实我们假如谦卑的在神面前，我们应该常常问为什么上帝在千千万万的中国人当中先拣选了我，让我有机会来听到福音，让我有机会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个人的救主，让我有机会在这个自由的地方我们一起来跟弟兄姊妹一起的聚会，我们有自己的圣经，我们还有不同版本的圣经我们假如是英语还可以的话英语的版本更多的不得了 OK。 那你现在网上呢还有另外不同的提供不同的版本，其中有一个版本呢假如你们上网呢可以找到呢英文能够应付的话，叫 Young Literal Translation 这个 Young 呢就是呢一个编那个经文类篇的那个其中一个两个大套就是把经文分类列出来的Young 是其中一个它的一个翻译本是这、就是按照字来翻译那文法都不好了但是呢但是你就能够从当中可以学到一些的功课，假如你有兴趣你问。那我们看见上帝拣选我们好像很不了解，我们不了解上帝的拣选那我们就问亚拿尼亚是一个怎么样的人经文里面呢就给我们多一点的资料，多一点的资料我们知道呢他是一个很虔诚的人他在一定是在祷告里面，经文呢就说上帝在异象里面向他显现 OK。 那 我就看见呢，他是在一个常常在祷告，在祷告的时候呢，他就看见了神听见了神的声音，神就向他讲话，那他就回应。也可以看见一样事情，这是有时候我们可能会这样想啊，假如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经验，上帝又在异象里面告诉我们一样事情话，我们会怎么样？我一定会绝对服从，也许我们会这样想。 OK， 亚拿尼亚很奇妙啊，很怪啊，他还跟神争辩呢，对不对？他还抗议了，他说上帝，你叫我去找这个扫罗，还给他医病，我听见他是来这里害我们的。 OK， 那我在读这样的经文的时候，我就觉得哎呀，真是很宝贵，因为上帝没有把我们的脑袋取消掉。哈，亚拿尼亚不因为问这样的问题，上帝就说好，你不听话不用你了，我找另外一个。没有，上帝就很清楚地告诉他为什么，为什么。亚拿尼亚很顺服上帝，他知道上帝的心意，清楚了解这是上帝的心意，他怎么样？他问的问题，该问的问题问了，有了答案了，他就怎么样？他就去做。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很不容易的功课了。当你清楚上帝的旨意的时候，你做还是不做？很多人就会出这个中国人的一招拖字诀，慢慢做，不要现在做，给我一点时间才做。亚拿尼亚是不是这样？不是，他就去做。那我问另外一个问题呢，比较怪的问题，亚拿尼亚在这里出现一次，从人的观点来说，他是一举成名了，对不对？但我就有一个想法，我们在这个世界生活，有多少人，有多少人能够真的，就是名字50年、100年以后还有人纪念你，记得你，是什么样重要？是别人记得你重要呢，还是上帝用你重要？哦，我们看见亚拿尼亚值得我们学的一个功课，主呼召我们做他的门徒，他没有应许我们都成为有名的人。其实最近呢，有一个基督教的名人呢过世，哎，我会看见他们办处理这些丧事礼拜，我就很多的感触。为什么呢？因为中国人这个习惯真是不好。什么不好呢？这是死人有最后一次被利用的价值。你知道我讲什么吗？因为大名人死了，他们呢就要筹备非常非常庞大的一个的纪念的会。我就想，你们在搞什么呢？你是要纪念这个人，还是纪念在台上要出现的那些人？他说这是很可能。 人争名，争的要有名。OK， 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也许不要说五十年，十年之后，没有人记得你。重要的不是有人记得你还是不记得你，重要的是什么？在你一生的日子的里面，你有没有顺服神？神要你做的一样事情，你虽然不是完全的了解，不是完全的明白，不是你不可以问问题，你可以问神，神给你答案。你看亚尼迪亚没有再跟上帝争辩，没有说我要多一点资料，没有，他知道上帝这样清楚地告诉他，他就去做了。这功课不容易的，我们读历史，我们会觉得没有什么了不起，但是发生在你在我身上的时候，真是这样吗？你清楚上帝的旨意，你都乖乖的去做吗？我要顺服神，我要顺服神。所以我们从亚拿尼亚身上呢，我们可以学到一个功课，因为他注重的这是要被神啊来用。他顺从的根据在哪里？圣经从来没有要求我们不问问题来顺从。等下我讲保罗的时候，我会再多讲一点。我可以看清楚呢，是亚拿尼亚，他是先弄清楚。他没有听错，他问的问题呢，其实也蛮妙的，因为他不应该不知道上帝知道扫罗来干什么嘛，对不对？那他就不明白，他不明白呢，他就问，我们不明白，绝对可以问，上帝不是暴君。上帝不是不跟我们讲理，上帝不是要我们你不准问你就去做，不是这样。我们都可以看见，当亚拿尼亚清清楚楚的知道这是真的上帝的旨意，上帝要用扫罗，以后的保罗。我们不知道亚拿尼亚在当时的大马士的这些会堂里面，他是不是一个领袖，也不知道他在基督徒的里面是不是一个领袖，有可能是，有可能是，因为他去替扫罗施洗，那个。其实施洗呢是，不是一定要有一个什么的身份才可以做的一件事情，但是呢，他就去这样做，弟兄姊妹呢，很明显的是非常接纳，好，没有人会很怀疑，但他在当地呢，很可能是弟兄姊妹都认识他的，在整个社区里面呢。可能都是有一点地位，但是无论怎么样，无论怎么样，他所要求的就是清清楚楚了解，他没有听错，他知道上帝派他去做，而且呢，你也看见，主耶稣很清楚，告诉他将来要发生的事情。请你再想想，很简单的一个对话，主跟亚拿尼亚的对话， 我想我们当中有一些所谓强势的领袖，就不会像那个主耶稣那样跟亚当说不准问，照我的话去做，是强势领袖。Okay. 问那么多干嘛 ？OK， 我说的就算。这我们看见这个世界就是嘛，这是强势领袖，都是不让人家问问题的嘛。哎呀，我们实在要感谢神，神不是这样，神清清楚楚的告诉我们，告诉亚拿尼亚。那亚拿尼亚有没有想，哇，将来可能我还要听保罗的话呢？保罗得到的恩典，得到神的使用很清楚，主耶稣就已经告诉他很清楚。他有没有嫉妒？绝对没有，他要去做，他就按照神的吩咐来去做。但我们从另外一个人来看，扫罗，这以后的保罗，他跟基督教的关系原先是怎么样？非常敌对，到现在的记载的里面，的前一半，他快到大马士的时候，他的是很清楚，他自己去拿了一个责任，要到大马士去抓基督徒。我们很不了解当时的情况是怎么样，怎么可以他有权能够去另外一个国家、另外一个城，去抓犹太人？这些犹太人为什么要听他的话？要让他呢被带到带回耶路撒冷。我很不了解，我很不清楚。但是我们看见他是非常的敌对，非常的仇恨基督徒。他就是充满了热心，他自己认为的热心，要在这个新的教派兴起的时候就要把它破灭，他是这样的一个人。Okay. 那我为什么不说他顺服呢？其实我也不很满意我现在选的这个字。假如大家能够想到有更好的字呢，你告诉我。他不光是顺服，他真是完全的降服。他完全的改变，他完全的有一个整个生命的一个改变，思想的一个改变。我们都知道他真是很厉害的一个人。他没有信主的时候，在腓立比书里面呢，他就很清楚的跟弟兄姊妹讲，法利赛人，他是法利赛人，法利赛人的规矩很多，光是不能够做的那个容易记365条，光是不能够做的，要做的又300多条，加起来700多条。 OK， 他怎么说呢？他说在律法上的义，就是说这几百条的规矩的里面，他完全的守得十足，不会欠一条不妥。这个有做的有不做的，不能做的365条，那其实呢，你假如想想规条的里面，其实不要你做的事情你不做，比你需要做的事情你要去做哪一个难？消极的比较容易，不去做，不做比较容易， 要做，那就麻烦了。怎么样叫做得好呢 ？OK， 你做了，怎么才做得好呢 ？OK， 但是呢，保罗可以很坦诚的说，我都守了。但是他信了主之后，他说什么？我把这些都当作不光是粪土，而且是有损。哇，一个人把这个自己一生做的事情这么严格的来锻炼自己去做的事情，他能够完全的放弃，这种成就我不是一般人有。他的热心从他自己去工会里面申请一份文书，跑到老远的来要抓基督徒，因为你看见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特殊的人。传说的里面呢说，因为他是当代的大师加马列的门下，很可能是入师弟子，以后继承这个加马列的就是他。他把这些都放弃，在腓立比书里面他看作有损的，不守有益的。OK， 好，我就看见这样一件事情呢，就很妙。他在路上快要到大马士，天上有大光，他俯伏在泥土上，神对他讲话，别人听不见。听不见讲的话是什么？只看见光，只听见声音，听不见讲什么。然后他起来，怎么样？瞎了，看不见了，要人家拖着他到大门。我在想，假如是我，我会怎么办？现在第一件事情就是去医院急诊，对不对？没有，他到了预先好安排好的地方住，三天。不吃不喝，不能看见。你想想他在做什么？他在做什么？他绝对不是三天都睡觉。他是一个很聪明的人，很有脑袋的人，很会想的人。现在他发现原来他错得很厉害。既然错得很厉害，错在哪里？他要想清楚。他不能够说，既然我听见主的声音，知道我是错了，他就说好，那我就全盘推翻，推翻我以前所有的东西。你从保罗所写的书信的里面，你就可以看见他是一直是很有头脑，很愿意思想，很愿意来解释为什么现在上帝做一件新的事情，究竟这是不是一件新的事情，这个跟旧约圣经的教导是怎么样的关系？过两个月呢，我要跟大家再看保罗呢，三年的培训。保罗在回到大扫，有三年的时间， 他在自己的来学习。那我们看见呢，他降服呢，就是因为他想通了。顺服你可以不通，你可以理性上没有通过，但是你有越愿意的心来顺服，你可以这样做。降服不能够，它不是屈服 ，OK。屈服呢，有时候我们人家比我们力气大，我礼拜六呢去参加，不是呢，因为我没有办法去，我是礼拜五晚上，礼拜六呢有一个丧礼，我没有办法去，是一个美国朋友，的妈妈。那我就礼拜五晚上去他的那个，的瞻仰余荣的那个地方，那那朋友很可怜的，他妈妈89岁了，也不是年轻，但是呢，他到他家的时候，他妈妈住的地方，一打开门。妈在地上，在地上，我当然就马上打911了。那救护人员来说，他已经不在了。他们的判断是他心脏病，发很短的一段时间就离开。好悲哀嘛。OK， 你看见无论一个。一个人年纪多大，无论他身体状态都已经很弱等等。你想象，假如是你回家突然发现一个老人就在哪里就过去，你会怎样？ Okay. Well， 当然你不接受也要接受啊，这是呢不信的人呢，就说不公平，不公平。Okay. 但他也要屈服，在现实面前，他不能不服，但是心里不服，对不对？保罗是不是这样的？保罗不是。我们的信仰不是一个不讲理的信仰。保罗更是一个非常讲理的人，所以呢，他就在这几天的里面，我觉得他这是一定在他的脑海当中做很多的旧约的经文，很多的事情跟那个史提凡在受害之前所讲的话，这是一模一模的打印在他的当中。而且很妙的一件事情，上帝怎么样跟亚拿尼亚讲？上帝告诉亚拿尼亚，他说有一个人，他这个叫这个名字，他看见有一个人叫亚拿尼亚，要来使他能够再看见。所以亚拿尼亚就很惊讶嘛，对，他说有没有搞错？亚拿尼亚还没有到之前，他就知道，上帝给他看见自己的能力。所以我们觉得呢，他跟随神，他做我们的很好，保罗能够做我们很好的榜样。他不光是顺服，而且是他通过他的理智，他很清楚的要了解究竟是什么的回事。上帝怎么可能把旧约所有的东西都放在一边呢？立这个新约呢，对保罗来说， 他一定要弄清楚。弟兄姊妹，我常常跟大家讲，我们要好好读旧约。我们呢，很多时候都是只读新约，因为你不读旧约的话，你不能够了解上帝啊整个的救恩的计划。然后我们看见三天 ，OK， 三天之后，拿尼亚来了，他能够看见了，虽然他一直眼睛从此就不好了，所以他的书信很多都是靠别人替他写的。OK， 但是他想通了很多事情了。他是完全的降服在神的安排计划之下，他能够跟大马士的犹太人辩论，证明耶稣是基督。今天我们没有需要向犹太人来解释这样的事情，但是我们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们中国的所有的宗教的传统我认识多少？我们有没有好好的了解？然后呢，好，按照圣经的教导来帮助他们解开他们的心结。有一些人，他们啊信他们的信仰信得蛮认真的，我们有没有啊想办法去帮助他们了解？你要帮助他们了解，就是先要了解他们为什么这样信。OK， 所以呢，我觉得这个两个人给我们很不一样的功课。亚纳尼亚是一个很单纯的心，顺服上帝，这是很宝贵，我们都应该有，我们都应该求神帮助我们有。但是我们也看见保罗也是非常的宝贵。为什么呢？因为他是不是停留在这个顺服，他要清清楚楚了解明白，所以他是完全的啊降服在神的计划安排之下。那就有一张投影片，就有两个题目。我应该两个都有呢，还是有一个就够了？顺服的先决条件是什么？顺服呢，可能就是说 ，Well， 他是有权做这个决定，我不同意，但是我只能够顺服。OK， 这了解一个人，他做的决定是有一个根据，有一个理由，他有这个权柄，所以你去接纳，你去顺服。或者用另外一个有一个姊妹有一切。有一次做见证，好多年前，他很坦白，他说圣经教导我，做姊妹的我在家里面要顺服向丈夫，他说我是顺而不服，很坦白。丈夫做错的决定，不，我还是听他话，不，这个顺而不服是。真的顺服吗？ Okay. 我们要了解是上帝的计划，上帝的安排，所以呢，我们了解上帝所做的尽善尽美。我们不能够马上了解，但是我们的责任，我们应该有的一个欢喜快乐的心，这是来顺服的。Okay. 那降服的要求就高一点，对不对？ 要好想，想清楚为什么。不是说你的决定就是要你想清楚了才去做，而是什么呢？不要，我只要顺服就好，就不需要想。这个绝对不是上帝的要求。上帝希望我们每一个人好好的用他赐给我们这个奇妙的家伙脑袋。每个人都有思想，今天坐在这里没有一个人没思想。你有没有好好用？用上帝所赐给你的思想，上帝赐给我你的经验，上帝赐给你的好多好多的其他的事情，你有没有好好的来想，从圣经里面来去多了解，多了解上帝，多了解自己，多了解其他的弟兄姊妹。保罗在神的面前，他不光是顺服上帝，他是完全的降服在神的恩台之下。因为经过他这个很详细的思考，他就了解了，他就明白了，他就知道为什么他以前的解释是错的，主耶稣所做的就是完成了律法所有的意义。我们不是需要每一个弟兄姊妹都做旧约的圣经学者，但是我们希望在神的面前我们好好的读圣经，好好的了解，好好的帮助别人能够了解神的心意跟计划。我不求名，我们只是希望上帝有一天用得着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这些卑微的人，你竟然派你自己的独生爱子来拯救我们，为我们钉身在十字架下。主，我们真是没有，完全没有办法了解明白你这个奇妙伟大的救恩，但是你还是赐给我们属灵的生命，属灵的洞察力，赐给我们你自己的话，你的圣经，让我们好好去读，好好的去思想的时候，我们对自己，对我们周遭的环境，对我们认识的人，对我们传福音的对象，我们有更多的了解，更多的明白，以致我们能够成为主自己合用的器皿，帮助这些没有信主的朋友，他们能够想清楚，他们能够从我们身上看见主自己的恩典有多伟大，主自己对我们人生的改变有多剧烈，让他们从我们的人生里面看见主自己，又知道我们所信的不是一个没有道理的一件事情，乃是你自己奇妙伟大的计划，在创世以前就已经计划好了。你的话远超过世间一切的宗教的哲理，宗教 的思想。愿主自己这样的恩待怜悯我们众弟兄姊妹，帮助我们每一个人，不是躲在哎呀我年老了，或者我学问不够了，或者是我太忙了，我们就躲懒。让我们弟兄姊妹就是好好的来读你的话，明白你自己的恩典，在每天生活里面经验你自己，直有一天也许你就像
用亚拿尼亚一样派我们去跟一个人讲话，就改变了他的人生。因为这个人就有一个波浪的影响，影响很多很多很多其他的人。愿你这样的使用我们这些卑微的人，成为你自己施恩的管道。我们这样的祷告仰望，奉耶稣基督的名。